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个时间继续收听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呢是每个星期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很高兴呢在节目当中再次和您见面。那么现在呢是美国西部时间11月22号午夜11点，中国农历己亥年10月26，24节气中的小雪节气。时间总是不停步，刚刚立冬，感觉还没有几天就到小雪了。这几天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气温下降了，冬天真的是来了。其实我知道很多人都是非常喜欢冬天的，喜欢冬天的内敛沉静，就像低沉深情的大提琴在岁末年中给大地带来一份特别的礼物。当然呢，如果冬天能够下一场雪啊，我想这也是冬天里最美丽的风景，那就是那样一个冰雪晶莹的世界，童话王国。今天呢正值中国的小雪节气，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分享一组关于雪的诗文，一同呢感受一下那份清凉和美好。大家知道呢，小雪是24节气中的第20个节气。古籍《群芳谱》中说：“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小雪呢，就是寒冷天气的开始了。降雪呢，在空中凝结成雪花。虽然这个时候季节呢，已经是初冬。但是雪下的还不会太大。唐代诗人戴叔伦的《小雪》诗中写道：“花雪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湿菱鸾。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诗写的平淡自然轻盈，那在风中飞舞的雪花让人百看不厌，更多的就像宿蝶一样消失在山林之中。愁上眉梢的诗人独坐窗前，望着一片片飞落的雪花，更觉寒意四起，愁绪满天。那么洁白淡雅的雪有着很强的文学意蕴，常常是诗人吟咏的对象。从诗300到汉乐府，再到唐诗宋词，从陶渊明到李白、杜甫、白居易，再到苏东坡、辛弃疾、郑板桥，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所有为人津津乐道的主流文学题材，无不和雪缠绵缱绻，情深意长。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这是李白的雪，意境开阔，气势雄浑。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韩愈笔下的雪小巧新奇，饶有情趣。朔雪自龙沙，城墙势可嘉。有田积种玉，无树不开花。李商隐的雪虽羸弱，却给人以希望。战罢玉龙300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张元的漫天飞雪不仅想象奇特，还充满了战斗精神。郑板桥的咏雪诗特别有趣儿，他把10个数字嵌进诗里，读来朗朗上口。一片两片三四片， 五片六片七八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唐代诗人徐铉在《贺萧郎中小雪日》中写道：征西府里日西斜，独是新炉自煮茶。离菊近来低覆水，赛鸿飞去远连霞。寂寥小雪闲中过，斑驳轻霜鬓上佳。算得流年无奈处，莫将诗句著苍华。这首诗写的是在日暮的征西府中，诗人正试着用新炉煮茶，篱边残菊卧倒在池水中，塞外的鸿雁向着晚霞远去，在寂寞无聊中打发小雪这空虚的日子。谁知霜鬓又多了几许花白，这叫人无奈的逝水年华呀，真让人惆怅不已。在唐代诗人的作品当中，还有陆龟蒙的《小雪后书事》，诗中写道：时候平过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风听上意逢人别，麦陇为鹰欠至眠。更拟睫毛临水刺，偶因行药到村前。林翁一叙相安慰，多说明年是忍年。诗写的是江南小雪后的景物和诗人的生活。末句写到遇见了邻居老头，互相宽慰，不免明年定是一个丰收年，可见作者与民共喜忧的情怀。小雪节气呢，在中国的南方可能不会见到雪花飞舞，但是在北国，正如大诗人李白所描写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在我国的古代呢，将小雪分为三候：一候红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三后闭塞而成冬。是说由于天空中的阳气上升，地中的阴气下降，导致天地不通，阴阳不交，所以呢万物失去生机，天地闭塞而转入了严寒的冬天。那么中国北方地区小雪节气以后呢，果农就开始为果树修枝了，以草秸鞭剥包扎株干，以防果树受冻。而且呢，在冬天蔬菜呢大多会采用土法来贮存，或者是用地窖，或者是用土埋以利食用。俗话说，小雪产白菜，大雪产菠菜。在民间呢，还有冬腊封烟蓄以御冬的习俗。小雪之后呢，气温会急剧下降，天气变得干燥，是加工腊肉的好时候。另外呢，小雪节气之后呢，一些农家就开始动手做香肠腊肉了，等到春节的时候正好可以享受美食。而这个时候呢，假如能够约上三五好友，泡一壶普洱，剔透的茶杯里依然是明澈的琥珀色，水汽氤氲，虽然说看不见晴日里杯壁上的天光云影共徘徊，但是淡若薄雪的心情未必不会滋生一种别样的景致。
飘起了多少爱恋。 七月，莲花开在雪中间，多少的希望，多少的心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正在进行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呢是小雪节气呢，我们就和各位呢来聊一聊这个小雪，诗意的小雪。原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宋英杰的文章不仅有趣通俗易懂，还有让人身在其中的小幸福和小浪漫。那么他又是怎么样解读小雪节气的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小雪到，冬始峭。由雨到雪，虽然只是降水向态的变化，但雨被视为凡尘之物，而雪却一向是高冷、高洁、高雅的象征。二十四节气的节气名中，最可爱的或许就是小雪，于是它也就成了很多人的名字。小雪或许是成名率最高的节气了。小时候下雪天特别喜欢出去踩雪，干雪踩上去嘎吱嘎吱的，湿雪踩上去吧唧吧唧的，厚厚的雪踩上去哭哧哭哧的，一直觉得这几个词儿是童年时特别美的雪中记忆。诗经当中的一句诗我特别喜欢，北风其街，玉雪其飞，惠尔好我，携手同归。北风使劲刮，大雪随意下，幸亏有你对我好，手拉手咱一起回家，极具画面感，洋溢着雪中的温情。这时的雪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天气了。元代吴承《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雨为寒气所薄，故凝雨为雪，小者亦为其未盛之词。明代王向进《群芳谱》：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按照古人的解读，为什么会下雪？是因为天气寒冷。为什么叫做小雪？因为雪下得不够大。但是 如果按照气候平均值对比小雪时节和大雪时节，就会发现小雪时节的降水量其实比大雪时节更大。那为什么反倒叫小雪呢？或许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小雪时节往往雪花发育不良，下的未必都是雪。诗经有云，相比于雪，先即为现。往往刚开始下的还不是雪，而是现。现仿佛是雪的序曲，还没来得及发育成雪花。现在各地的俗称有很多，比如雪粒儿、雪籽儿、雪娃儿、雪身子、雪豆子、雪雹子等等。元代楼园里田家五行，雨加雪难得晴，谚云家雨加雪无休无歇，也就是说不光有线下的，还有雨，有雪，有雨加雪，雨雪交替或雨雪混杂。第二个原因，小雪时节下的即使是雪，也往往随下随化或者昼融夜冻，到了大雪时节就不一样了，湿雪少了，干雪多了，基本上是那种适合堆雪人打雪仗的雪，被人们称为像样的雪，人缘好，印象分高。第三个原因是大雪时节雪下得更勤，次数更多，让人感觉小雪时节是开始下雪，大雪时节是经常下雪。对于二十四节气起源地区而言，小雪节气正是初雪时节，例如西安、郑州、济南、黄河流域这一线，甚至包括北京、天津、太原、石家庄在内的华北地区，都是在小雪时节迎来第一场降雪。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第一场雪是要到大雪时节才陆续降临。但要想提前几天准确地预报第一场雪，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不仅要报准有没有降水，还要报准降水是雨是雪还是雨加雪，温度的差距经常就在毫厘之间，即使是很有经验的预报员也常常为此而纠结。记得前几年和网友沟通的时候，我说初雪如同初恋，遇见不如预见，预测初雪的难度接近预测初恋的难度。
轻轨电车公司 SunTransZ 将举办一场免费的家庭友善的社区活动，以讨论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的轻轨站，欢迎参加并了解中国城第四大街和第五大街上的轻轨路线以及车站位置的选项，并就新的地下车站如何可以改善您的社区分享您的观点。我们将提供食物和翻译，请记得于12月3日星期二下午5:30到7:30到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Seattle 所在的联合车站 Union Station 参加我们的活动。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查询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者致电206-903-7229 206-903-7229。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进行今晚的小雪诗情这样一个特别的单元。我们知道季节的转换最易牵动文人的心弦。宋代陆游在《初冬》一诗当中写道：“平生诗句领流光，绝爱初冬万瓦霜。枫叶欲残堪欲好，梅花未动亦先香。暮年自是何妨退，短景无盈亦自长。况有小儿同此去，一窗相对弄朱黄。”枝头的红叶还没有落尽，冬天就已经散落下片片雪花，铺设好了他的主场。另外呢，唐代诗人白居易在《问刘十九》诗中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细雪如絮的日子里，三两好友围炉夜话，最是温暖惬意。那么到了小雪时节，自然的魅力归于平静，但是冬天不是终点，而是沉静的厚积，储藏满满一年的收获和力量，静候崭新的开场，让我们的心灵像雪花般轻盈，不张扬，不喧哗，在静谧中积蓄生命的能量吧。
北极雪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极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北极雪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极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
你又试着了解，试着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极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其实完美的表演。听说北极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好，接下来我们欣赏一篇著名作家俊卿的作品《第一场雪》。这篇文章呢，写于1960至1962年，当时呢正是中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时期，棉粮欠收，人们多么希望能够有个好收成啊！当作者在胶东半岛看到入冬以来第一场大雪时，联想到瑞雪兆丰年，心里无比喜悦，写下了这篇散文。第一场雪，这是入冬以来胶东半岛上第一场雪。雪纷纷扬扬，下得很大，开始还伴着一阵小雨，不久就只见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飘落下来，地面上一会儿就白了。冬天的山村到了夜里就万籁俱寂，只听得雪花簌簌地不断往下落，树木的枯枝被雪压断了，偶尔咯吱一声响。大雪整整下了一夜，今天早晨天放晴了，太阳出来了。推开门一看，哦，好大的雪啊！山川、河流、树木、房屋全都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雪，万里江山变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落光了叶子的柳树上挂满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而那些冬夏常青的松树和柏树上则挂满了蓬松松沉甸甸的雪球。一阵风吹来，树枝轻轻地摇晃，美丽的银条和雪球簌簌地落下来，玉屑似的雪沫儿随风飘扬，映着清晨的阳光，显出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大街上的积雪足有一尺多深，人踩上去，脚底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一群群孩子在雪地里堆雪人儿、掷雪球，那欢乐的叫喊声把树枝上的雪都震落下来了。俗话说瑞雪兆丰年，这个话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并不是一句迷信的成语。寒冬大雪可以冻死一部分越冬的害虫，融化了的水渗进土层深处，又能供应庄稼生长的需要。我相信这一场十分及时的大雪一定会促进明年春季作物，尤其是小麦的丰收。有经验的老农把雪比作是麦子的棉被，冬天棉被盖得越厚，明春麦子就长得越好。所以又有这样一句谚语，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我想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把及时的大雪称为瑞雪的道理吧。
却已经记得那么深。 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 好冷好冷，整个冬天在你家门。 Are you my snowman， 我痴痴痴痴的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拼出你我的缘分。我的爱因你而生，你的手摸出我的心疼。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在天空记下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生存。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周五的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雪这篇文章呢，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散文诗啊，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欣赏到的这篇作品《雪》。这篇文章呢，通过对江南雪景柔美和北方雪景壮美的细致描绘，表达了作者对北方的雪的喜爱之情，寄托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更加体现了作者敢于直面惨淡人生，不屈不挠地 战斗精神。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鲁迅先生的这篇《雪》。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它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沁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却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正在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它们嗡嗡地闹着。孩子们喝着冻得通红，像紫牙浆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起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葫芦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的闪闪的生光。孩子们用龙眼糊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莲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却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的，嘴唇通红的坐在雪地里。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嬉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逝他的皮肤，寒夜又使它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它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它们绝不粘连，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呼来便蓬勃的凤飞，在日光中灿灿的生光，
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的闪烁。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的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1925年1月18日。好了，刚才呢，大家听到的就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散文诗《雪》。
好，中国
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在散文《冬景》当中呢，描写了郊外衔冬图、农村洗雪图、雪中对话图三幅冬景图，生动地展现了北方山村与茫茫白雪中的情致。那么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语言质朴，富有生活气息。贾平凹祖籍陕西商洛。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篇文章《冬景》。早晨起来，匆匆到河边去，一个人也没有，那些成了固定歇身的石凳空落着，连烫烟锅盔烟留下的残热也不曾存，手一摸，冷得像烙铁一样的生疼。有人从河堤上走来，手一直捂着耳朵，四周的白光刺着眼睛，咪咪的睁不开。天把石头当真冻硬了，瞅着一个小石块踢一脚，石块没有远去，脚被弹了回来，痛得哎呦一声俯下身去。堤下的渡口，小船依然系在柳树上，却不再悠悠晃动，横了身子被冻固在河里，船夫没有出舱，弄他的箫管吹着，若续若断，似乎不时就被冻滞了，或者嘴唇不再软和，不能吹下去，在船下的冰上燃一堆柴火，烟涨上来细而端，什么时候火堆不见了，冰面上出现一个黑色的窟窿，水咕嘟嘟冒上来。一只狗，白茸茸的毛团儿，从冰层上跑过对岸，又跑过来。它在冰面上不再是白的，是灰黄的。后来，就站在河边被砸开了的一块冰前，冰里封冻了一条小鱼，一个生命的标本。狗便惊奇地汪汪大叫。田野的小路上驶过来一辆拉车，套圆的是头毛驴儿，样子很调皮，公羊般大的身子，耳朵上深度上长长的一层毛。主人坐在车上，脖子深深地缩在衣领里，不动也不响，一任毛驴儿跑着。落着厚霜的路上，驴蹄儿扣着干而脆的响，鼻孔里喷出的热气儿向后飘去，立即化成水珠，亮晶晶地挂在长毛上。有十分的人在路上举举地走，用铲子捡驴粪，驴粪却冻住了。他立在那里，无声地笑笑，做出长久的沉默。有人在沙地里扫树叶，一个沙窝一堆叶子全都涂着霜，很容易抓起来。扫叶人手已经僵硬，偶尔被树枝碰了，就伸着手指在嘴边，笑不出来，哭不出来，一副不能言传的表情，原地稀溜打转。最安静的是天上的一朵云和云下的那棵老树。吃过早饭，雪又下起来了，没有风，雪落得很轻，很匀，很自由，在地上也不消融，虚虚地积起来，什么都掩盖了本质，连现象都模糊了，天和地之间已经没有了空间，只有村口的井没有被埋住，远远看见往上喷着蒸汽。小媳妇儿们都喜欢来井边洗萝卜，手泡在水里不忍提出来。这家老婆婆穿得臃臃肿肿，手背上也戴了提醒手套，在炕上摇纺车。 猫儿不再去恋爱了，全在身边，头尾相接，赶也赶不走。孩子们却醒得早，趴在玻璃窗上往外看，玻璃上一层水汽，擦开一块，看见院里的电线差不多指头粗了。奶奶，电线肿了。
那是落了雪，
奶奶说。那你在防雪吗？线穗子也肿了。他们就跑到屋外去，张着嘴让雪花落进去，但那雪还没有到嘴里就总是化了。他们不怕冷，尤其是那两颗眼睛，互相抓着雪丢在脖子里大呼小叫。一声枪响，四野一个重重的惊悸，阴崖上的冰锥震掉了几个，哗啦啦的在沟底碎了。一只金黄色的狐狸倒在雪地里，殷红的血溅出一个扇形。冬天的狐皮毛质最好，正是村里年轻人捕猎的时候。麦苗在厚厚的雪下，叶子没有长大来，也没有死了去，根须随着地气往下掘进。几个老态龙钟的农民站在地边，用手抓着雪，吱吱地捏个团子，说：“好雪，好雪，冬不冷，夏不热，五谷就不结了。”他们笑着叫嚷着回去煨烧酒喝了。雪还在下着，好大的雪。一个人在雪地里默默地走着，观赏着冬景，前脚踏出一个脚印儿，后脚离起，脚印儿又被雪抹去，前无去者，后无来人。他觉得有些超沉，想起了一首诗，又道不出来。你在干什么？一个声音。他回过头来，一棵树下靠着一个雪桩，他吓了一跳，那雪桩动起来，雪从身上落下去，像脱落掉的锈斑，是一个人。我在作诗，他说。你就是一首诗，那个人说。你在干什么？看绿。绿在哪儿？绿在树枝上。树上早没有了叶子，一群小鸟栖在枝上一动不动，是一树会唱的绿叶。还看到什么吗？太阳，太阳的红光。下雪天没有太阳的。太阳难道会风动吗？瞧你的脸多红，太阳的光看不见了，却晒红了你的脸。他叫起来了，你这么喜欢冬天？冬天是庄严的，肃穆的，使每个人去沉思而不再轻浮。哦，冬天是四季中的一个句号，不是分号。可惜冬天的白色多么单调。哪里，白是一切色的最丰富的底色。可是冬天里生命毕竟是强弩之末了，正是起跑前的后退啊。冬天是个卫生日子啊。是的，是在做分娩前准备的伟大的孕妇。孕妇不是孕育着春天吗？说完，两个人默默地笑。两个陌生人在天地一色的雪地上观赏冬景，却也成为了 冬景里的奇景。好了，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贾平凹的散文《冬景》，本文选自贾平凹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贾平凹祖籍陕西省，现居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西安，西安古时名为长安。那么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来自作家家乡的原创歌曲《长安夜》，来结束今晚的小雪诗意之旅。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在美丽的西雅图祝您冬安，我们下次再会。
十里长亭街与你相离别，远处灯火在明灭，发黄的回忆，新鲜的错觉，不见故事已改写。
就是这地方有琴声的相约，就在这地方梦开始穿越。
长安夜。